的名下。我们也看见神也带领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附近也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配搭侍奉。那不只是在成人方面，在青少年，在儿童方面，我们也看见他们的增长，这些都是主的恩典。可是当教会慢慢稳定下来了之后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当初来到这里的目的我想跟大家再稍微提醒一下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那就包括两项。主的大使命第一个是传福音领人归主，第二个是教导训练领人侍主，不但自己侍奉主，而且要带领别人一同来侍奉主，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不只是我们自己遵守，我们要教训别人来遵守，就是你要带着别人一起来侍奉主。那当讲到第一点，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时候，我想这个可能比较清楚我们传福音，我们带别人到教会来我们出去短宣甚至长宣。但是呢，如果讲到训练教导领人侍主呢，这个就比较广泛了就不只是在教会的查经不只是参加主日学或是带查经教主日学，侍奉主的范围很广。那所有在教会里所做的事情呢包括扫地做饭呢都可以算是侍奉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侍奉呢都要在爱心里面，基于一个对主的爱，爱主应该是我们侍奉的动力。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题目，爱主更深。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21节，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21节那翻到以后，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请弟兄先来。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有一个赶鬼的男孩，你是谁？我也知道是谁。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 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主啊，这世上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若不是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仍然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仍然没有盼望。主啊，我们仍然是那样的虚空。主啊，捕风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将生命的意义带给了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主啊，我们就被你自己所充满，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也让我们真是能够那样的称我们的父为主，阿爸父。主啊，谢谢你，这一切都是你所给我们的。主啊，帮助我们思想怎样来爱我们的主，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主。主啊，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啊，他向门徒总共有40天的时间向他们显现了啊，当然也有显现给其他的人了。那他为的是要兼顾门徒的信心啊，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战胜死亡的权势了。那也借着和他们的对话，让他们知道他们将来要做什么。那这次的显现呢，是在提比利亚海边。那提比利亚海呢，就是加利利海啊。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左上角这个上面有一个 Sea of Galilee 啊，这个就是加利利海，右边就把它放大了啊。那加利利海呢，其实是一个湖啊，是一个湖。那你看它这个海的旁边有几个城市哈、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加百农、摩塞大啊，在北边啊，摩大拉在左边啊，然后这些啊，还有巴弗山等等哈、啊，这些都是耶稣所经过的地方，传福音的地方。那这次呢，主耶稣就在加利利海呢。刚好那个时候呢，彼得和其他几个门徒啊，哦，对不起，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加利利海是这个样子哈。如果你照相的话，左边哈，那右边呢是彼得鱼啊，彼得鱼。在2015年的时候，我曾经跟拉杰去了以色列一趟啊，我们就到加利利海旁边哈，就吃着彼得鱼，就跟他这个一模一样啊，就是一条鱼，还有一些French fries， 还有一些菜啊，那这个。彼得鱼呢，听说是在加利利海里面出产的啊，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可能没有太多的渔船了、啊。我想这个鱼可能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哈、啊，因为它游客很多啊，你根本捕都来不及啊，可能养都来不及啊。但是呢，的确里面出这个彼得鱼哈、啊，所以我们有机会能够去看去了解哈、啊。那彼得鱼也因为加利利海而出名哈、啊，所以你们如果去玩的话呢，一定会有机会。在旁边的这个餐馆吃到彼得鱼啊。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21章第1节说这些事以后啊，这些事以后什么事呢？啊，就是在这个之前所记载的主耶稣被抓啊，被审问，被钉死，甚至复活了。那个时候呢，他的门徒呢都跑掉了。彼得还自以为很勇敢，跟着耶稣，可是呢，还是3次不认主之后就跑掉了。所以当主耶稣在孤单的时候，这些门徒一个都不在。然后主耶稣复活了，复活了之后，他跟门徒显现，但是呢，他也没有很快的明确交代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个门徒呢，他一方面呢，感到心里有纠结哈。第一个就是他们。主被钉死的时候，他们都跑掉了，他们都离弃了他们的主，心里面是很愧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为他们的主的复活感到高兴，他们的主复活了， 胜过死亡的权势了，这个是太令人兴奋的事情。可是呢，他们又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主耶稣那个时候他复活了之后，他身体也改变了，他并没有跟门徒每天都在一起跟以前一样了。所以呢，他们就在想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做什么事呢？他们还要生活下去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几个门徒聚在一起啊。我们算一下，总共有彼得啊，还有多马、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啊，就是雅各、约翰，还有另外其他两个门徒，总共有七个人。他们这七个人就聚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见他们一定谈了很多，因为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啊，他们的老师被抓、被审、被钉十字架、被放在坟墓里，然后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一定有很多人到处在谈论。那他们这些门徒更是亲身经历这一切，一定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地方。可是不管怎么样呢，他们还是要继续工作啊，他们还是要生活下去啊。所以彼得说，好，那我打鱼去。结果其他的人呢，他们也说，好，我们跟你一起去吧。啊，所以这七个人呢就做了渔夫了。那我们知道呢，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原来就是在这里打鱼的，他们对这个加利利海非常的熟悉，你什么时候要打鱼，从哪边下网等等，他们都非常熟悉的，他们以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可是啊，那一个晚上啊，他们连一条鱼都没有打到，你可以想见他们心中的那个懊恼、那个失望、那个彷徨。怎么原来有人那时候本事忽然间不管用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人生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光景啊？老板交代你一个工作啊，这工作呢你不晓得做了多少遍，很熟悉、很习惯，平常该怎么做、该有什么结果马上就出来的。可是不晓得怎么搞了，这次行不通了，怎么做都做不出来，交差的时间又到了，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可能前一天晚上还在加班加点了，通宵达旦了，可是还是没有做出来。那个时候的懊恼、气急败坏啊，我想我们可以想见彼得他那时候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忽然间岸上有人对他们说，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啊？他们说没有。那个人就说，你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我不知道门徒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听到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啊？他们可能会想说，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啊？难道他会比我更清楚怎么去撒网吗？他比我更清楚哪里知道哪里有鱼吗？我们都已经打了整夜都没有打到啊。可是我们想象啊，他们可能那时候都很累了，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好，我们就试试看吧。所以他们就撒网，结果撒下去之后啊，竟然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我们可以想见这些门徒他一定非常的惊奇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打了一整夜都没打到，怎么这个人一讲就这么多的鱼啊？这个太离谱了。其实呢，彼得他有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了，在路加福音第五章1-11节哈，那个时候耶稣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在彼得的船上讲道，讲完之后呢，他叫彼得下网打鱼。那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可以想见彼得那时候他不是很心甘情愿的，对吧？啊，他心里可能还有点抱怨的，我们都已经打了一个晚上，你还要叫我们再下网去。可是那一次他也是打了一网的鱼，连两条船过来装得满满的，网险些裂开，船险些沉下去了。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彼得就俯伏在耶稣跻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就发现他的小心，他也发现这位坐在他船上的老师不是普通的人，他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相信之下，他就看见自己的渺小、自己的小心、自己的污秽，他不配和主在一起，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却呼召他们来跟随他，他们上了岸，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了耶稣。 那这个时候，这一次所发生的事情和上次有很相似的地方，都是他们在努力的一个晚上之后，什么也没得到的时候，天主的话就丰收满满。这时候，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啊，就是约翰，他想起来了，这是个神迹，能行这个神迹的一定是他们老师耶稣，所以他就告诉彼得说：“是主。”彼得一天一见是主，就顾不得鱼，马上跳到海里面去，游到岸上去，来见他的老师。你可以想见哈，彼得他对耶稣的思念，他对耶稣的热忱。其他的门徒都把船开上岸来，算一算，居然有153条大鱼，鱼这么多，网却没有破。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个丰富有余的主，他可以行神迹，用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他如果让彼得和这些门徒每天都捕这么多鱼的话，哇，你想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他们就可以开一个公司啊，挂牌上市啊，然后把鱼行销到世界各地，开工厂做鱼罐头，做鱼松，做鱼干，做鱼酱，然后呢就在世界各地开设行销部门，发行股票，他们只要坐着赚钱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主耶稣呢，可以成为他们公司的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他就负责行神迹。那这些门徒是不是就可以坐享啊富有了，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计划？这个彼得当时没有想到跟耶稣做这样一个 proposal 啊。其实耶稣只要愿意就可以了。可是你发现哈，主耶稣对这些物质的东西，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圣经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要为衣食忧虑。可是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花了不少的金钱，我们去找美衣，去找美食。主耶稣可以行神迹，让我们有吃不完的食物，有穿不完的衣服，但是他要我们不要花太多的精神在这些事上。他要彼得知道，他是一个丰富的主，他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我们只要跟随主就好了。后来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鱼又有饼，耶稣说：“你们来吃，来吃早饭。”就拿饼和鱼给他们。主耶稣知道门徒在那个时候的需要，他们累了一个晚上，他们一定是又饿又累，到了早上需要吃饭，船上也没有吃的东西了，主耶稣就亲自为他们做了烤鱼和烧饼。我们不知道这些炭火跟鱼跟饼是哪里来的，可能也是一个神迹。无论如何，主耶稣知道门徒生活的需要，他会供应，而且他是很丰富的，就像捕来这153条大鱼一样，可能是他们好几天才能捕到的数目，可是主耶稣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因为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其实我这两个礼拜非常的忙哦，那我们公司有个同事呢，他因为生病他请了长假，那我们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呢，刚好要用到他所写的一个程式啊，那因为他不在啊，所以我就去研究他所做的东西啊，花了不少时间。然后呢，又同时有两三个项目都急着要有结果啊，所以其实我忙得不可开交啊。那刚好我这个礼拜五前天早上在牧堂还要跟连长的分享信息啊，今天要讲到啊，昨天参加唐牧师的特会啊，我事情很多哎，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很忙？有吗？哦。觉得我很忙举手。哎，你不要听我这句话啊，就说你看我的样子像不像很忙的，觉得我不像很忙的举手。感谢主啊，我觉得你们讲的是比较实话。其实真的很忙，我如果要加班加不完的，我说我今天不来绝对有道理的，绝对是可以的。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这个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啊，不管是公司里面的教会的啊，这个时间不够用啊，真的时间不够用。我就跟神祷告，求神给我智慧，给我能力。但是神的事 神家里的事还是需要顾到，我怎么去顾？我该做的还是要做。我记得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一方面要交报告，一方面要交主日学，一方面要讲讲台，有时候排没有排得很好，没有排得很好。我那个周末又要交主日学，又要交站讲台，同时要交一篇报告。感谢主啊，刚好我那时候这个工作没有那么忙啊，我就请假了，我拿我的 vacation 在家里做功课了。但是如果公司也忙怎么办呢？教会也刚好也忙，这个有的，这可能绝对可能的，一年总要碰到个几次啊。感谢主，我一个同事不错，他也在帮我一起做，但是呢他做的东西有些做的不对了，我要帮他去 check。所以我昨天跟前天我都还利用中间空的一两个小时赶快上网去看我公司的东西。感谢主，神也恩典，神也怜悯啊。后来我们把它做的差不多了，我今天下午还要再做。但是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碰到一些整夜劳力好像又没有得到该得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是蛮懊恼的，那时候怎么办呢？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他们也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怎么办？没有鱼他就没有东西吃了，肚子饿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感谢主，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就在岸上为他预备了炭火，为他预备了饼和鱼，也让他一下子能够打到这么多的大鱼，发财了。我们的主是丰富有余的主，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他眷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时候呢，门徒中呢没有一个敢问他的，因为知道他是主。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场合哈，为什么呢？这个老师就在这边，门徒在这里。老师也没有说他我是主耶稣，那他们也知道这就是主，对吧？但是这个之前他们曾经逃跑了，丢弃主了，在主耶稣最孤单的时候没有一个陪伴他的，可是主耶稣没有怪他们，没有怪他们。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你们来吃，你们来吃。吃完了之后，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过一下，主耶稣又说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说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我所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四福音里面，除了约翰福音这里的记载之外，我们没有看到其他地方主耶稣有问门徒说你们爱我吗。其实呢，主的门徒爱主是理所当然的，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爱神是旧约一直要教导的。在生命记里面就提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力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耶稣也重复了这个命令，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是怎么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第一解释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把这两条律法也一般称作大诫命，因为它把十诫、把旧约的律法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就是要爱神和爱人。不只是这样子，不只是神的儿女要尽心尽心尽意来爱神，而且呢，要爱父母过于爱。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甚至我们要爱主过于爱其他的任何的人、任何的事。尤其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我们更是要爱主了，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才学习怎么去爱他。神先爱我们，他才会要求我们去爱他。如果我们回去看，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把他们从法老的奴役下释放出来的时候，才颁布给他们十诫。他是先拯救了他们，先释放了他们，才要求你们要来爱我。同样的，主耶稣也是在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付上自己这个生命的代价的时候，他才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爱神是理所当然的，那主耶稣知不知道彼得爱他呢？知不知道？你们觉得？知道。主耶稣当然知道，因为他知道人心里的意念，但是他为什么还要问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想主耶稣要彼得他自己从口里说出来，甚至要连续三次来肯定他所说的。彼得的确是爱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那耶稣也知道人是软弱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主耶稣也问他三次，就是要他来肯定他真是爱主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主耶稣问这些的时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那这些代表什么？这些代表什么？鱼，对不对？啊，很明显的，这153条鱼，主耶稣说你爱这些鱼比爱我更深吗？那也可能是指着这个渔船跟渔网啊，他这个谋生的工具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今天对我们来说，主耶稣说你爱我比你的收入，比爱你的收入更深吗？你爱我比爱你的财富更深吗？你爱我比爱你的工作更深吗？你爱我比爱你的学识能力聪明才智更深吗？那个主耶稣问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回答他？这些呢，也可能指的是指其他的门徒。你爱我比爱这些门徒更深吗？你爱我比爱这些门徒更深吗？对我们来说，这些其他的人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可能是我们丈夫或我们的妻子。当主耶稣有一天这样问，你爱我比爱你的妻子更深吗？你爱我比爱你的丈夫更深吗？你爱我比爱你的父母更深吗？你爱我比爱你的儿女更深吗？我们要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些也可能是指这个神迹。很多人喜欢神迹，但是不那么喜欢施行神迹的主。你只要给我神迹就好了，你不要来，这个给我神迹就好了，我只要神迹。你爱我比爱这个神迹更深吗？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你爱我比你一些特别的属灵的经历更深吗？比爱你的自我。比爱你那里摆不下的自尊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你在别人的心中的地位，比你开的公司更深吗？你爱我比你有安全感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嗜好更深吗？你爱我比你喜爱的东西更深吗？知道我们要爱主，尽心尽意的来爱主，但是在我们的所爱当中，我们的确有很多是在神之上的，是我们更爱的，比神更爱的，我们其实并没有尽心尽力尽意。主耶稣所以问彼得这个问题，因为他有一个任务要交给彼得，他要确定彼得是爱他的， 他要彼得认识到彼得是爱他的，所以他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这是一个什么任务呢？就是你要喂养我的羊。一个爱主的人，他会遵守主的命令，他会好好的去做主所交代的事。一个爱主的人，他也会去爱主所爱的，他有一个很好的侍奉的动力，就是主自己。我们的侍奉要以神的爱为出发点。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不是要得人的赞赏，不是要得人的肯定，也不是要什么样的地位。因为在服事当中，我们常常是没有掌声的，很多时候不见得人家知道，也不见得会赞赏的，甚至可能会得到批评，得到误会。如果没有一个对主耶稣的爱，你很难做得下去。所以我们的侍奉是基于神对我们的爱，基于我们对主爱的一个回应。我们愿意来爱主，来侍奉主。那我们看见主耶稣问了三次，第一次讲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啊，这其实意思差不多哈，但是还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喂养是什么呢？啊，英文是翻译成 feed my sheep， 啊，你就喂它。牧养呢，就翻成 tend my sheep， 你要照顾我的羊。喂养就是用主的话来喂养我们。我们借着主日讲台，借着主日学，借着团契的查经，个人的读经祷告，来学习主的话，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牧养就是当一个人生病了，我去看他，去关心他，为他祷告。家里有问题的，我们去帮助他，去看望他，也为他祷告，用主的话来帮助他。我们有喂养的需要，也有牧养的需要。你可能会觉得喂养和牧养是传道人的事，是牧师长老的事，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当然主耶稣对彼得的呼召是一个全职的侍奉，但是这两个侍奉的本身不需要全职的，我们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在带查经，我们在教主日学，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这就是喂养呢。我们去探望病中的弟兄姐妹，打电话去关心一个很久没有来的弟兄姐妹或是福音朋友，哎，这也是牧养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那主耶稣提到小羊，你会养我的小羊。教会里面有小羊哈，也有老羊，也有不老不小的羊。那每一个都是神所宝贵的，你可以参与牧养跟喂养的侍奉。比如说我们教会有很好的 Awana Program， 很多弟兄姐妹都参与这样的侍奉，照顾我们的小朋友，喂养他们，牧养他们。我们有很好的青少年的事工，我们也有很好的青少年的牧者和同工，在那里参与侍奉，在那里喂养跟牧养主的羊。这些都需要长期的委身的侍奉，啊，如果不是对主的爱，是很难持久的。昨天我们也有每个月一次的长者的聚会，啊，这是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负担啊，就发起就组成。那借着这个聚会，那个大家能够彼此更多的认识，啊，彼此的勉励，也有很好的食物啊，大家来分享。感谢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牧养跟喂养的一个工作。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小组，啊，有人生病开刀住院了，我们去探望他，我们打电话去问候他，啊，有姐妹刚生产，我们就好多家庭帮忙轮流送食物过去。啊，家里夫妻吵架了，我们也去帮助，用神的话开导。那这些都是牧养的工作，也都是在主里的爱心的侍奉。主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可是我们也知道，侍奉主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神呼召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侍奉他。 十八节这边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愿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充满了真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精神体力都很好，我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去哪里去哪里，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可是等到年老的时候啊，我们体力大不如前了，我们身上又是各样不同的病痛了，想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想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想去哪里又不能去，懦弱一个自己不愿意处在的光景，甚至被别人好像有被别人绑起来带到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你我真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当趁着我们年轻精神体力好的时候，好好的来学习主的话，好好的来侍奉主，不要等到精神体力不好了不能做了我才想到要做，不要什么事情都想到退休以后再做，退休时候退休以后你精神体力真的没有那么好了，你如果不好好准备自己，你到时候再学也很难学了。好好的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好的来学习主的话，好好的来学习来侍奉主。当然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年长的啊，那不是说年长我们就不能做了，还是可以，我们可以为弟兄姐妹祷告，真的教会很需要祷告，尤其年长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常常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教会有快到90岁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七八十岁我们就可以在家里休息了，不要来了，但是还是尽量我能够来聚会来聚会。我跟他讲过一个故事，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弟兄，他住在台湾，那他每年都会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女，那他每次来呢他一定会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他一定参加我们祷告会。有一次我就问他说，我说哦不不啊，我说感谢主啊，你年纪大了啊，都还是来参加祷告会，很不简单啦。他说：“哎呀，我们老了，不没什么用了。不过哈，我们可以打人海战术，人海战术啊，祷告会里面打人海战术，真的，多一个是一个吧，大家彼此激励，彼此带祷，可以的。所以教会里面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小的，有中的。”我们大家在一起，一起来侍奉我们的主，这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家。但是其实这一句话呢，主耶稣所指的是彼得要怎样荣耀他，因为在十九节就说了，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其实是呼召彼得来为他死的，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死迟早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死才能荣耀神？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些人他们的死是荣耀神的，主耶稣自己，主耶稣的死是荣耀神的，彼得的死是荣耀神的，斯蒂凡被石头打死他荣耀神啊，甚至父神和主耶稣都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怕死，也不要怕害怕失去健康，不要担心钱不够用。我最近读到一本关于十九世纪英国有名传道人哈、Charles Spurgeon 斯布真的书啊，人家称他为讲道王子啊。很多年的时间呢，他的教会每个主日都有超过一万人来听他讲道，他的讲道总是高举基督。有一次他这样说，他说不用担心钱不够用，金钱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反而经常带来叹息。不要担心，不要经常担心健康，有一天健康一定会失去。健康绝对不是你最大的财富，不要担心你的名誉，再好的名誉都有污点，不要眷恋你的知识，再多的知识都会过去，你一生最大的财富是基督，只有他存到永远，是你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你爱主比爱这些更深吗？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可以随时给你153条大鱼，你需要的时候他也会为你准备烧饼和烤饼烤鱼，他有一切的丰富， 他也有丰盛的慈爱，他不会留下好处不给那些敬畏他爱他的人。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来爱主，来侍奉主，以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将这样的一个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不将一样好处留下不给我们的。即使你对我们的呼召看起来是要付上代价，看起来是要流血舍命，主啊，这也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主啊，在你有一切的丰富，千山的牛羊都是你的，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可是我们常常就为着担心明天有没有面包，我们就担心我们的工作保不保险，我们就担心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重担。主啊，我们为此来仰望主，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重担交在主的手中，